这时耶稣来了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罕弟兄1957年4月7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n Jesus Came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70407E。奉你受高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为他的生命和借着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恩典而感谢你。如果我们停下来数算神赐给我们的许多祝福，你会发现那真是数不胜数。我们为我们的健康以及钱财买不到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而感谢神。你本着恩典丰丰富富地将这些赐给了我们，我们何等荣幸的能够认识你。那些不认识你对你不友好的人，愿他们能开始了解你，他们的罪得着赦免，愿他们能够对你友善。父，这是我们心里边的愿望，因为你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祈求你今晚向每个人这样彰显，若是刚好这里有人不认识你，愿他们今晚来接受你，在这些基督徒前进的时候来帮助他们，祝福今晚这些的诗歌以及献唱的人，主要在未来五个晚上的复兴会上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觉得在我们庆祝伟大的复活，我们主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前，把这几个晚上奉献来聚会是你的旨意。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领导你的道向我们传讲，愿我们借着神的灵围绕着道交通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能够竭力站在一个人的面前谈论主耶稣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份荣幸。我注意到那在我的施工中，那无论是十几个人还是有一千人，这对神来说毫无关系，他一直都有同样的信息给人，这是他的恩典。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从圣经中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场面开始的，那我想所有的经文都是完美的，那在神的道上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错误，这是完美的。但我们在思考的主题是圣经杰出的主题之一，这是弥赛亚之分的一个印记。你知道人可以来到这地上，可以做各种的声明，各种的承诺，但如果他们不能够成就那些的承诺，那他们的承诺就没有什么用处。但当一个人来了，能够做出承诺，然后又能成就那个承诺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是对的了。那耶稣是生活在地上唯一能做此声明的人，他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，我有权柄把它取回来。在我的施工中，我有幸站在许多伟大宗教创始人的坟墓旁，伟大的创始人像穆罕默德，还有世上其他许多杰出的宗教创始人，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做了标记的地方，他们的创始人死了埋葬了，直到今日还躺在那里。那然而从肉身上来说，我还没有这份荣幸站在那个基督曾经躺卧的敞开的坟墓旁，但是那个坟墓不能够拘禁他，因为他是那位说是我把命舍了，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，我把命舍了又把命取回来。这是世上唯一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宗教，就是基督教。我们的主他不但为他的子民死了， 还复活叫他们称义。他今晚升上了高天，坐在神的宝座上，他的灵住在教会里，跟他的子民在一起，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，继续他的事工。今早聚会之后，圣灵如此完美的降临下来，我们沐浴在他伟大的荣美中。那我得了启发，说出那些话。我说，某个荣耀的日子，教会中所有人次都像过去一样放在外衣的一边，而圣灵自己用神的爱完全掌管教会，不必按手在人身上，就能使病人得医治，瞎子得看见，瘸腿的能行走。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合一。难道我们今早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那和时间里，那看到那人走路，或者说被抬到这里，那脑袋弯到了两膝之间，得了脊椎上的疾病，使得像那样驼背弓着身子，那他坐在那里时，后背就开始前后摇晃。咱俩经过祷告队列后，那就看到他回去坐下，那他做了声明，说他的耳朵很多年都难以听清楚，那看到主耶稣那么完美的打开了那些的耳朵，甚至他能够听见最低的耳语，那他回去坐下，把双手按在两耳上哭喊。他是个商人，那一个开了几百英里来这里的人。那之后在讲台上，那些到这来的小孩子们见证，那些处在各种严重疾病中从全国各地而来的人，他们来见证那他们的疾病，他们怎么快要死于癌症以及不同的疾病，但现在他们正常了，得了医治。那就是主继续他弥赛亚之分的一个印证，那这是确认基督教是真理的一个印证。那除了基督教，那没有别的宗教是真理，那这是真理，基督就是真理。那基督的宗教没有与基督一同死去，他可能与基督同死了，但他也与他一同复活了。今晚他仍然证明他伟大的弥赛亚的之分。我们在某本书上得到教导，那不久前我读到的叫做大卫家的王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叫英格拉姆的人写的。那该书的一部分，那应该是真实的，那就是取自许多年前的那羊皮卷上的手抄本。那耶稣在巴勒斯坦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子，她写信给在亚历山大的父亲，那她跟她的父亲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说到是约翰，那还有自称是弥赛亚的耶稣。那今晚那她在那信中给了我们一幅美丽的画面，她说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是耶稣亲密的朋友。那约瑟死后，那他们去，那耶稣来跟他们住在一起，那跟他们在一起。那拉撒路正在学习要成为圣殿里的一个文士，那玛大和玛利亚那他们也没有父母了，所以他们为圣殿做小挂毯，那小的织物刺绣啊等等，那这给了他们一些事做。在耶稣还没显明他是弥赛亚之前，他来跟他们同住。拉撒路来到河边听约翰的讲道，那所以他回去告诉他们说，有一位大先知从加利利出来，从旷野出来，他宣告说弥赛亚的到来已经近了。拉撒路甚至不知道跟他讲话的那位正是弥赛亚自己。那一天他像过去一样 那劝耶稣跟他下去，那听这位先知讲道。那约翰在那里没有华丽高深的词汇来修饰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并不像大祭司那样的穿戴，因为神并不住在我们的穿着方式里，神根本不在乎怎么穿着，那只要我们穿着正派，那看上去对就可以了，那你不需要翻领的衣服或头上戴头巾，神要你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那才是神寻找的东西。那当拉撒路看到耶稣跟约翰一同走去受洗，约翰转过身观看，说看呢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们说他后来回到拉撒路和马大的家里，那他住在伯大尼那里，在他们的桌上吃饭，那睡在他们的床上。那一天神对耶稣说话，告诉他我要你离开这地方，那去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。那我们知道圣经说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耶稣说我并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父先显给我看要做什么。那神必须显明给他看要做什么，否则他就绝不会离开伯大尼。那所以他出去走了一两天，那慢慢的拉撒路病了，那他们打发人去叫耶稣来，但耶稣并没有来，他并没有理会这个呼唤。那如果牧师这么做，那这岂不会让你感到很奇怪吗？那会使你觉得哦，他不管我们了。那么如果你停下来一会儿，那想起这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如果我们在神里面，就没有任何事会出错。那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。那后来他们打发人去叫耶稣，那耶稣似乎根本都不理会他们的呼唤，那只是继续走他的路。那四天过去了，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那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。那因为如果他在那儿，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让他做不是神旨意的事。哦，我真是可以在这里边停一下。许多时候人们带着良好的意图想叫人离开神的旨意，那一个人必须知道他绝对的呼召，你应该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那而不是随随便便，那会被钱财声望把你从一处拉到另一处，那不管你多么的受欢迎，那不管你多么的富足，你必须应该先寻求神，知道他的计划和旨意。那当拉撒路病了，那耶稣没有过去，那这似乎很奇怪，那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因为他们会劝说他说呢，那为什么你不过呢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，那为什么你不叫他复活呢，你叫其他人复活了。但耶稣更清楚，耶稣知道父的旨意是什么。哦，我们可以知道父的旨意，这是何等蒙福的特权。如果我们寻求神，神必显明他的旨意。我宁愿知道我在神的旨意里，哪怕我再也不会对另一个人说话了，也不愿每晚向一万人传道却不在神的旨意中。我宁愿知道神的旨意。我相信是大卫说，我宁愿做我主殿里的擦鞋垫，那或什么的，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找到我们的地方并住在那里，这是何等的荣幸。不管魔鬼怎么样的摇晃， 那不管他说什么，不管他如何的讥笑，都要一直待在神的旨意中。那注意，那后来耶稣说，那他死了，那他们以为他睡了。耶稣说他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但是我要去叫醒他。呵呵，那不是说啊，我去看我能不能做什么啊，我去试一试，而是我去叫醒他，因为他知道神借着异象显给他看拉撒路要从坟墓里出来，那不是猜测。哦，如果神那任何时候神显异象说什么事要发生，事情就要那样准确的发生。如果异象是从神来的话，就必须得是那样。那我真是可以在我所讲的主题上停下来，那花几个小时来引述我所知道的一些的例子，那我曾去过一些的例子，那我曾以为哦，神啊，你肯定会这么做的。于是我就出去，那试图用我的信心来对付那事儿，但许多时候那没有用。但当神显一个异象时，哦，那类事就必须得要发生，异象不可能失败，因为神现在这么做，那是他仍是弥赛亚绝无错谬的证据。他的弥赛亚之分被这个称颂的道印证的神迹奇事封印了。那想到拉撒路他病的时候，那没有人知道疾病是什么，直到你自己家里有人生病了。那我肯定今晚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同情马大和玛利亚，那他们家里边唯一能够谋生的，那他们的兄弟卧病在床了，也许医生已经放弃了他，能被教导说的死于肺出血，那也许是肺结核，那他死于那种病，但他病得严重时，那医生都放弃了他。然而耶稣却没有来到他的朋友那里，那真是黑暗的时刻。你能想象那两个漂亮年轻的女士打发人去叫耶稣来，他却不肯来吗？那他们离开了教会，那否认了他们旧的正统的宗教，从世上其他的协会中分别了出来。那这时他们完全的信任这个人是基督，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，而他却让他们失望了。我们都有那样的经历。那我记得当我最初悔改信主时，那我的家人以为我失去理智了。我这么说，如果你持守那主的宗教，那几天后你就会在疯人院里边的。那你没有同样的事儿，他们嘲笑你，你的协会说你走了极端，但只要你的信心在基督里，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的，你根本不用担心这点。那我记得人们，那我遇见跟我在一起的那男性女性朋友，那在街上遇见他们，他们说哦，别脸，你成了一个圣滚轮了。我根本不在乎，因为我知道有件事儿发生了。有什么事儿发生了？那在我的心里，我相信那是真实无为的圣灵。24年过去了，今晚才照样锚定在那里。我有同样的决心要服侍主，就像第一个晚上我在那个旧木棚里边向主承诺的时候一样，绝对是的。有样东西锚定了，黑暗的时刻到来，那悲剧出现，失望来临，死亡来临，但面对这一切，欢喜在那美丽的盼望上。主说我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。我心所望别无根基，求救主流血公义。当我魂周围一切见失，他仍是我盼望安慰。立在基督磐石稳固，取根基全是沙土，绝对是的。哦，当他们的医生让他们失望时，那当他们的朋友让他们失望时，那一定是个黑暗的时刻。拉撒路现在要死了，那第四天到了，那最后大出血，巨神同在了。他们把他抬出去，抽掉他身体里的血，那把香料还有香膏放进他的血管里，那用布缠裹，那放在坟墓里。他在那里躺了四天，死了，这个身体发臭了。那任何人都知道，人的尸体在72小时后开始腐烂，那是为什么耶稣必须在三天过去之前复活的原因，因为72小时后朽坏就进来了。在基督降生前800年，大卫在圣灵的启示下，在圣经里说，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，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你们毁坏之身体，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的原因。他知道朽坏不会进来，这就是为何他在星期五下午死了，在星期天早上复活，因为他知道朽坏不可能触及那可称颂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，因为神的道是绝无错谬的。哦，他逐字逐句地持守了他的道，他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，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。神绝无错谬的道不可能失败。他的身体躺在那里，肯定人们会有疑问，他们说三日三夜，但他说的是在三日三夜之内。他知道不可能是三个完整的昼夜，因为朽坏会进来。那拉撒路在那儿，那四天过去了，鼻子已经在脸上塌陷了，那指头已经开始变坏了，那皮肉之虫开始爬进他的身体，吞噬他的肉身。哦，这一定是那个小家庭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那他们的朋友离开了，他们的教会，他们被逐出了教会，他们的兄弟死了，那人们在讥笑取笑他们。那两个女孩一同坐在家里，像东方的风俗那样，他们脸上蒙上了黑纱，坐在那儿哭泣哀悼他们的兄弟去世了。那就是这样，那除了处在那种家庭中的人，那没有人，除了那些坐在他们亲人身旁的人，没有人。那我们知道，那你们许多人知道我们怎么坐在我们的亲人身旁。那如果我能看见你坐在那个小男孩的身旁，那罗伯森弟兄，我能看见你和罗伯森姐妹坐在他妈妈的身旁。哦，你们许多人如何，那我能看见我自己坐在我八个月大去世的小婴孩的身旁。我们知道那些事儿是怎么样的。哦，何等黑暗的时刻。但这是那个小家庭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那大约那个时候耶稣出场了，他通常都是那么做的，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出场了。许多年前那个早上，在巴比伦，从故乡被掳到那里的三个希伯来少年，他们很难过，因为他们被掳了，他们难过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敬拜神了，但他们仍然忠实于神。那里那来了一群迷惑人的，那他们发布公报，那若有人不向金像下拜，那然而这个是违背他们的信仰的，那就要被扔进烈火的窑炉中。那王大声的呼喊出来说，若有人不向着金像下拜，就必须走进烈火的窑炉中被烧死。那现在那是一个试炼的时刻，那一直都有试炼的时刻。每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 都必须先受试验，经历考验。哦，我爱这样。哦，我并不呼求这种事情来，但经过试验之后，必结出美丽的果子，就是温柔。烈火，炽热的试炼时刻。历代的每个基督徒都经历了那试炼的时刻。圣经说，我们若不能忍受试炼，就成了私生子，而不是神的儿子。所以，一个孩子在试炼的时刻，那这是，那他们行事为人，不凭眼见，他们的肉眼向周围的事情关闭了，他们行事为人，只凭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仰望他的道，相信他必照他说要做的，准确地持守一切的神的话。试炼的时刻，考验，那我们看到，这考验的时刻，临到了这三个希伯来少年，他们被证明是忠心的。他们说我们必不向金像下拜。哦，那大的公告已经签署了。那人们去，那把希伯来少年招来，将他们反绑，叫他们走上一个大的支架，或说滑道，让他们掉进炉子里。那炉子比寻常更加热七倍，炉火映红了天空。那他们走上这支架，那他们心里不知道，他们看不到神要怎么能做这事儿，但他们知道神能做这事儿。那像过去一样走向死亡，持守神的道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那当他们走上去时，那也许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他们那在这地上无家可去，他们是俘虏，就像奴隶一样。他们从家乡被带走，不被允许去公开敬拜神，那个国家拜偶像，他们不可能去拜偶像，他们也不可能有家乡的特权，他们是俘虏。但有一件事，你不能够捆绑信徒，使他的神看不见。没错，你不能。那天早上他们走上去，直到他们独自跟神站在一起，当他们开始迈步走上去，也许他们到了最黑暗的时刻，炉火的热气开始映照在他们脸上。当他们走向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步，走向了火窑时，就在那时耶稣来了。他降在那烈火的窑炉中，从天上的常青树上摘了一片棕榈叶，把火从他们身上扇开。直到烧了一两个小时后，那王厌烦了，说打开炉子，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他们拉下窑炉的大盖子，大的钢板，我说把铜盖子揭开，那王往里看，说我们放了多少人进去？他说我们放进了三个人。王说里面怎么有四个人，其中一个人看下去像神的儿子。那可能是到了黑暗炎热的时刻，那可能是到了试炼的时刻，但耶稣一直在场。如果我们忠实忠心的话，那一次有一个小妇人，她在医生手中花尽了所有的钱财，也许是变卖了农场，变卖了一整群的牲畜，那可能变卖了所有，把钱给了医生，想要得之一治，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他的。他独自坐着，身体虚弱，因为他失血多年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到他的。那在那里，他听见了那里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。他听说在加利利的另一边，那里有位先知在医治病人，但他没有钱渡到湖对面去，他不可能自己划船，那他太虚弱了，那他没有钱来付给其他人，因为他已经在医生手里边花尽了他所有的。他仍然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糟糕。一天早上，就像我们所想的，那他坐在外面，坐在走廊上，用颤抖的手指，那想要做一些的针线活，那他俯瞰， 那下面的海边有喧闹声，那一个小船那划进了洋流之间，那他刚好看到，那他就那他坐在那里思想，他说我所有的钱都没了，我要怎么办呢？下礼拜也许我就要被赶出家门了，房子已经抵押了，甚至都没有东西吃了，什么也没了，而我却得不到任何的解脱，也许那是他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那大约那个时候，一艘小船划了进来，耶稣来了。夫人颤抖着身体去到河边，那记住，因为耶稣来了，阴间里每一个魔鬼都想要让你离开耶稣的。是的，那你可能听见信息，但魔鬼会坐在你肩膀说你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但你根本不要信他。主说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，也不要听从魔鬼，因为他是魔鬼。那妇人去到耶稣上来的地方，人们聚在他的周围，那些穷人等等，那祭司和他所有宗教的大的领袖都站在那里，那他们在取笑耶稣，说嘿，你就是那个医治病人的对吗？那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病人，让我们看你来医治他们。哦，你是个叫死人复活的对吧？我们这里有一墓地满的死人，那让我们看你叫什么复活。他从未理会他们，只是继续行走，他只有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神指示他要做的事，不多也不少。当基督徒到了那个的地步，能够撇下一切，不听所有那些流言蜚语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等等，那里只有一个动机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神差你去做的事时，那就会是不同的一天，不同的教会了。那妇人走向人群，那耶稣正以缓慢沉着的步伐走着，那人们向他跑来，那说你是先知吗？你是这个吗？你是那个吗？嘿，过来为我做一件事怎么样？那让我看你行见神机，我们喜欢看你把水变为酒，那这里满满一壶水，那我们想要一些酒，那他们说那是好葡萄酒，那把这个变成酒，让我们看看它的味道如何。耶稣连头都没有抬，只是继续的走路。哦，这让我爱他。那他知道那微不足道的人才会争吵争论，大人物从不理会那样的事。基督徒不注意人说什么，如果世人想要说什么要说的事，那他们太大了，根本不注意那些的小事，他们只是继续前行，继续往前走。那妇人心想，那这是我唯一能看见他的时刻了，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那我唯一拥有的机会，我真的相信只要我能摸那人的衣裳，我就必痊愈。何等的信心，何等的时候。那这里边那人群想要来阻拦这个妇人，那他以某种的方式他跪了下去，那从整个的人群中间爬过去，直到他摸了耶稣的衣裳，然后他往回走，站到了人群中。耶稣转过身来说，谁摸我？那人群说没有人摸你，每个人都否认。那彼得责备的说，主啊，大家都在拥挤你。他说，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他环顾四周，直到找到了妇人，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妇人最黑暗的时刻，圣经说他感觉到他里面的血漏止住了。那今早在这里的岂不是同样的主耶稣吗？就坐在那里患癌症晚期的男人来说，那医生说的只能活一小段时间了，但当他在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经过祭坛时，数分钟后他站回到那里，他必须来这里说，一切沉重的感觉都离开了我。最黑暗的时刻，这是耶稣来了。那本子里兄坐在那儿，那今晚他可爱的伴侣已经在荣耀里了。那事情是他得了脾脏癌，那躺在路易斯维尔的医院里，那医生放弃他了。 那我的弟兄和我去森林里边打松鼠，那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驱使我去路易斯维尔？那我并不知道。那我说我的弟兄把车开到拐角处，那我去苏克里夫斯，那带你回来时可以过来接我。那我等了又等，那到处我都找不到他。那不就我注意到他转的那个弯，那经过街道，那以为苏克里夫斯是另一条街。那如果接人看一下，他如果看到苏克里夫斯不在那儿，那他去过苏克里夫斯，他知道那地方在哪儿。但是尔伯恩斯姐妹，那今晚他已经安息了，跟神在一起了。当时他站在家里拿着那张照片，上面有主的天使，他跪在照片的面前说，神啊，为了我的丈夫，那帮我找到伯拉罕弟兄。他去城里付电费，那并不知道我在这个茫茫世界的何处。那他过来，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那我一直看卡车经过另一个拐角处，我说他迷路了，我必须上那里去。那就当我到了拐角处，他开到了拐角处，那要我上卡车。那到底就在那个时候，本斯姐妹来到了拐角，那借着出于信心的祈祷，神医治了她丈夫。今晚她坐在那儿，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，那是耶稣来了。我们以为我们失丧了，我们被撇下了，难道我们开始感觉只要继续坚持，主必在那里，不用担心。那是小乔加卡特在米尔顿那里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这属于一个不信神医治的教会，那他们嘲弄嘲笑神的医治。那这个小女子处在那种情况里，在这儿的床上，主对我说，到米尔顿去，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。我来到讲台，说主已经打发我去一个叫米尔顿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只小羊羔被扣在了丛林里，正在呼求帮助，没有人知道那在哪儿。那乔治莱特弟兄，那今早他在这里，他说我知道那在哪儿，那就在我们的住处下面点的地方。那第二个星期六我下去，我到处查看，在进行会的旧的教堂里边举行了一场的聚会。那会儿先生领我去那里为这个小女孩祷告，我为她祷告了。她的家人离开了家，他们不想跟这事儿有任何的关系，因为他们的教会告诉他们，任何人走进我的聚会就会被逐出他们的教会。那他在那里躺了九年零八个月，甚至都不能移动，他哭喊祷告。那你今天可以去看他那张柱子床，那床头的油漆全都给蹭掉了，他呼求神做些事。然而他冷漠形式化，冷淡着教会，不信神的医治，拒绝任何人来那样为他祷告。他爸爸是教会的执事什么的，他妈妈他们是教会的大的支柱。那他们被拒绝了，所有的希望都没了。医生在五年前就放弃了他，他体重只有37磅，只剩皮包骨头了，他的腿看起来就像个扫帚板，他躺在那儿只剩下皮包骨。一天我们去到那里，他妈妈跑开了，他爸爸离开了家，他们跟那狂热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一天我走进去为了祷告，我说，小女孩，你愿意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，你愿意侍奉主吗？我必须得贴近他才能听清楚他说什么。他说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。我看到他的床上放着我的那个小册子，叫做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为他祷告，他似乎没有任何的用处。那两个礼拜后我举行了一场聚会，我去托顿福特施洗。那天晚上聚会结束，那施洗的时候，那另一个传道人在那里，那他取笑嘲弄水洗的这种想法，那还有使用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他说，若是坐在这帐篷底下的任何人去到那人周围，那现在就从这里给我出去，我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。那莱特先生刚好坐在那儿， 那他便起身出去了。那第二星期天，那我从未开口说有关那人的话。那我上去那里再拖动佛陀时期，那我走进水里时，从他的复兴会上来的人站在岸上，那取笑我奉主耶稣的名时期。当我走进水里时，那大约那个时候耶稣来了，他全部的会众都穿着上好的衣服进来，走进泥泞的水里，叫着说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水潭里给他们每个人施了洗。然后我去莱特弟兄的家，莱特弟兄说，布拉恩弟兄，那等一下来吃晚饭。我说我必须去祷告。我走进树林里，哪里都找不到祷告的地方。那当天几乎黑了时，那突然我观看有一道光透过来树照下来，说起来，站起来，去卡特的家里。小乔家躺在那里哭喊，说，妈妈，我要被撇下了，他今天要离开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那天晚上是大复兴的结束的聚会，那看起来他所有的希望都没了，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来了。那个小女孩躺在那里，体重只有30几磅，我走进去按手在她身上，我说，姐妹，刚才主耶稣在那边的山腰上向我显现，说过来，让我按手在你身上，使你可以得医治。那个已经9年08个月没有从床上站起来过的瘦骨嶙峋的身体站了起来，他冲到钢琴那里开始弹奏，我心依傍主十架，再比有生命权，几如宝血一流出，洗我万众罪愆。那是乔家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，那时耶稣来了。那国会议员威利迪亚飘坐了66年的轮椅，那从国会大厦推到各个地方接受了几百次的祷告。他是南方浸信会协会，南方浸信会的副主席，那一个大人物，一个很好的人。若是1926年他出卖长子的名分的话，那这人就会当选美国总统了。他的憎恨威士忌，那民主党选他时他推行禁酒令，那他们说他们会选他，他们会这么做，那他本可以轻易的做到，他深受人爱戴，但他说，我不会用我的长子名分来换当世界的总统。哈利路亚，愿神在我们的白宫赐给我们像那样的人。是的，先生，那他残疾时怎么躺下来呢？从他17岁时他背部就折断了，到现在已经86岁了。一天晚上在那边，在几万人的面前，那罗伊·戴维斯博士打发他去那里，在罗伊为他以及其他的几百人祷告后，那他坐着轮椅进来，我一生从未听说过这人。他坐在另一场的聚会的后面，我走向讲台，大约那个时候我观看，那叫一堆甘草，一个男孩在玩，那圣灵开始揭示，那把他指了出来，说出他是一个国会议员，耶稣基督已经使他痊愈了。那在那里他是个残疾人，坐了66年的轮椅，那现在86岁了，那是他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期，他得医治的一切的盼望都没了，这时耶稣来了。一个坐了66年轮椅的人，86岁的时候他站了起来，跑向讲台来摸自己的脚，跳上跳下，他站在和佩里的聚会上唱着依靠主耶稣永远绑臂，走在白宫的台阶上，最黑暗的时候，这是耶稣来了。那亚伯拉罕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，他100岁了，这是耶稣来了。那一天晚上，那讲了很久的道之后，耶稣打发门徒离开，他们上了船，那没有带上耶稣就出发了。那看起来好像，那当他这么做时的小船出海了， 暴风雨来了，魔鬼说我现在让他们离开耶稣了，那我让这些的圣国人离开了他们的主，我要看他们要把多少的信息带到普天下，我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淹死在这里。所以大暴风雨来了，魔鬼开始喷出鼻息，那暴风雨来了，那小船开始向下上下起伏，那帆断了，桨也断了，那小船满了水，那里是最黑暗的时刻。那毫无疑问，门徒互相抱着叫喊，那这些小欧主去哪里了？他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们不等候带他跟我们一起走呢？为什么不让他在船上呢？那许多时候你可能想同样的事儿，我的朋友，那你可能没有耶稣就出发了，但记住，主人在注视着你，他知道你在哪儿。那可能你家里边有患难，可能你魂里边有患难，可能你身体上边有患难，不管是什么不要担心，主的眼睛看过你，他正在注视着你。他爬上了山顶，他注视在那里，看到魔鬼所耍的每个花招。哈利路亚，他不但爬上了山，还爬上了哥哥他的壁垒，不但爬到了哥哥他，他还爬上了荣耀的壁垒。今晚他坐在至大神那里俯瞰全地，没有他的允许，水面上甚至不会有一丝的波纹，海也不会动，树叶也不会动，小鸟也不会飞。哦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超越了一切执政掌权的，那地上的人给了他所能给予的最下等的名，神却给了他所能给予的最高的名。那全地尽可能的把他放在最低处，把他放在罪人的坟墓里，但神家的声为至高，他如此之高，甚至得往下看才能够看见天。他的眼睛看过麻雀，我知道他也注视我，他注视着你，他知道你心里的每个意念，他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，他知道有关你的一切。是的，那你说当我被盗了吧，那你觉得没有一点的关系，他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被盗，他清楚的知道你在哪里。那你说不然你说我也没有他就出去了，我一度有机会讲话，我一度有机会成为基督徒，那我有机会，那传道人做呼召我应该上去，我试了一次，我失败了，我做了这个那个，那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主的眼目依然看顾你。那些门徒没有主就出发了，那最黑暗的时刻，魔鬼让他们离开了那里，离开了主的同在，他开始向他们刮起了风暴。也许那是魔鬼今晚对你所做的，魔鬼可能给了你癌症，可能给了你这个，给了你那个，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破碎的家，可能给了你一颗破碎的心，他可能给了你忧虑，他可能给了你头痛，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神的眼目仍然看顾着你。那这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，我不知道，神知道，但在那最黑暗的时刻，就在他们要沉默的时候，这是耶稣来了，走在水面上，镇定自若。等耶稣走过来时，大浪在他面前平静了。比如说，主啊，倘若是你，让我到你那里去，就说过来吧，走出来吧，那祈求你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因为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凡寻找的就寻见。确实是的，主人在注视着。奇怪的是，当那些门徒无助绝望时，耶稣向他们走来，那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，然而他们却怕他，他们害怕他。朋友，今天我说，当列国失败了，当民众失败了，当社区失败了，当教会失败了，其他的一切都失败了，看上去我们彻底完了。那几乎任何时候任何时刻，你都能够听见尖叫声，那你可能尖叫声还没听完，整个世界就毁灭了，炸弹爆炸一次就能够做到，你只需要做这一次，那他们不需要离开莫斯科，他们可以坐在那里，就像一个炸弹投在路西菲尔第四大街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里投一个炸弹在莫斯科。但这些大的舰船像这样藏在海底，那些瞄准的火箭投向那些城市时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一个在这头瞄准这边，一个在那头瞄准那边，这边一发射，那边会发射，那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那时你的房子对你有什么益处？你的钱财对你有什么益处？你的男朋友对你有什么益处？ 你的女朋友对你有什么益处？任何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你没有跟神和好，你就永永远远的完了。这是时间开始以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黑暗的时刻。整个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么黑暗，癌症激增。想一想，再想起那天我听到一个像这样的声明，说今年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死于因抽烟引起的癌症。今年在美国死的人比四年朝鲜战争死去的人更多，癌症激增，疾病爆发，那一切这样的事儿正在发生。我们不知道期待什么，医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的疾病，所以他们说那些东西是病毒。病毒是什么？问问医生，那种东西的一无所知，他只说那是病毒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有一些的细菌和鬼魔，人以前从未听说过，一切都在活动。那一切的事我们想方设法用自然的东西来控制的，但当我们那么做时，那它又爆发成了别的东西。是的，你为此给一个人打青霉素，那又为别的病预备好了，那你给这个，那你完全偏离了道路。神有一条路，我们最好进入其中。众教会失败了，长老会失败了，卫理公会失败了，浸信会失败了，五旬节派失败了，天路圣节派失败了，神子会失败了，我们每个教派都失败了。是的，你不可能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很安全，你不可能说你是浸信会的我很安全。卫理公会、长老会，不管你是什么五旬节派，你不可能说你是安全的。不是，这就属于教会，因为教会一败涂地。那疾病如此的肆虐，那我相信那今年去世的人中大约八个就有五个是死于癌症。想一想，各种各样的疾病，新的疾病正在爆发，想起来都可怕。汽车天天都撞死人，人们在路上开车如此的紧张尖叫。昨天我走在路易斯维尔的街上，一个妇人简直想把我从街上推下去。我正像这样走着路，和我妻子一起，我听见有人在我后面有什么动静，那有个样子荒唐的妇人抽着烟，他说，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要走在街道的哪一边，就从街上下去。我说女士，她说闭嘴，这就是了，这就是了。那什么，是神经病患者，是精神病。医生宣称说十个美国人有九个精神不健全，那甚至本该是解释精神问题的精神病医生，他们也都发疯发狂了。他们在精神病医院里边用大手铐铐住那些人，精神病在肆虐，强奸案肆虐，威士忌肆虐，罪恶肆虐，放荡肆虐，无法阻止。共产主义像洪水一样涌进来，无法阻止，因为他们在政府里，在其他各个地方。哦，但赞美神，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，耶稣来了。他张开双臂走进来，显出神迹奇事，赐给人们救恩和怜悯。这个世界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，有一天直布罗陀的磐石要被炸成碎片，但万国的磐石要永远立住，作为对过去复活的一个纪念。会众们，愿神祝福你们。孩子们，神祝福你们。你可能贫穷，你可能不知道下顿饭从哪里来，但有一件事，今晚你跟世上最富足的人一样受欢迎，去了生命泉那里。你可以来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凡愿意的人，他都是敞开的。这是家庭所建造的最黑暗的时刻。看看破碎的家庭，美国的离婚那比世上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都多。离婚案激增，我们美国女性的诚实、真诚和妇道都去哪里了？那看看男人，他们所做的就是在路上飙车，试图撞倒路上的一切，在回家前下去喝啤酒。 那看和我们十几岁的年轻女孩走在街上，手里拿着烟的什么的，不管医学怎么发出警告说那是癌症，那是癌症，他们却根本不在乎。那他们不在乎，他们照样会喷出烟圈来，传道人可以站着传讲到天亮，告诉他们说那是错的，他们就会说你这个老狂热分子，世界准备要受审了，我们会受到审判的。你记住我的话，过不多久就会有一件事儿发生。当我看到这次复兴在那席卷了一阵子，那复兴过去了，站在那里那个陈兴悬挂在河上，二十多年前主说这信息要席卷世界，那这会出现了老式的五旬节的圣灵的浇灌，复兴的火焰和医治聚会覆盖了全球。他们犯了许多的错误，那不就前报纸在这里边写到，在麦克劳和麦克科那人坐在明尼阿波罗斯我的聚会上，那他们一些人彼得森他们来告诉我说的，在聚会上我说毫无疑问，但他们绝对没有正确的调查你们的文章。那你们说 A 艾伦写了那本书， A 艾伦跟那书毫无关系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错误，相信其他的文章有许多的错误。我说真的，弟兄们可能该受许多的批评，那他们犯了许多的错误那没问题，但是弟兄，我宁愿被发现在战场上犯错误，也不愿批评竭力拯救灵魂归给神的人。你们在对此做什么呢？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今晚是充足的，但是唯一的磐石，是唯一的盼望，是唯一的信心，基督把它交给了你们。你要么活着，要么因拒绝而死，这是世人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。但耶稣来了，他此时就在这里，他的祝福敞开，他的肋旁被扎，他的双手伸出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泉的水。你做出选择，你永恒的归宿取决于你对耶稣基督的态度，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，我要请姐妹来弹一下钢琴。当每个人都祷告时，我要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今晚你能去哪儿呢？今晚你如果心脏病发作会怎么样呢？这可能是你所有的最后的机会，现在仔细想想。那如果是的话，你不愿意接受这个机会吗？你说我还年轻，后弟兄姐妹，神不偏待年纪，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，都可能越过那界限。年轻不是问题，我们的天父，现在我们奉基督的名把这信息交给你，这是世人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，这是人类历史所记录的最黑暗的时刻。空中的导弹，有他们所说的飞碟，你说过天上有迹象，在地上大地震在多处震动，火山喷发，海里有大浪，你说海浪碰轰，人心消化，是的，世人不知道做什么，地壳原子弹已经证实了，惶惶不定，邦国又困苦。你说过一有这些事儿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我想到那边那些犹太人，我看到古老的大卫六角星旗，那世上最古老的旗帜在那边飘扬，为什么列国看不到呢？想到我们自己可爱的国家好像要跟阿拉伯人勾结，他们肯定会被咒诅的，他们已经把神的怜悯吐了出去，现在他们必须要受审判了。看到那古老的旗帜在那边飘扬吗？看到沙漠出江河像玫瑰开花一样吗？看到那些犹太人从远方的伊朗回来，那他们在那里已经2500年了，圣经说他们要乘坐大鹰的翅膀被带回到耶路撒冷，那就看到美联航的那些大的飞机带他们乘坐大鹰的翅膀回归，像过去一样，那犹太人下了船观看，说弥赛亚在哪里。你说过当无花果树发芽时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我看到它在发芽，我们看到其他所有的树在发芽，我们知道夏天近了。我们看到也是玛丽和以撒在那边的门口互相掐脖子， 就像你所说的一样，现在每个预言都在临到，求神怜悯拯救失丧者。主啊，如果今晚这里有一个人需要你，此时就得对他的心说话，因为这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刻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那这里可能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最黑暗的时刻，但这的确是撒旦可能让他们在世上的事中自鸣得意，以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你在圣经中说你是赤身困苦可怜瞎眼的，却不知道。神的今晚求你应允的儿女男孩女孩，让他们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这是世人所看见的最黑暗的时刻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如果这里还有谁不认识你，愿他们今晚甜美谦卑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有没有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？当我们低头时，当我们结束聚会时，你想在祷告里蒙纪念的，你愿向神举手说纪念我们。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，你你你，神祝福后面的你，你女士，是的。在结束前还有人吗？神祝福你，年轻的女士。你说伯兰弟兄，当我举手时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它取决于你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举手时，你抗拒了科学的每个法则吗？你知道你的手本该是下垂，地心引力把手拉向地面吗？你知道当你举手时，这表明你心里有超自然的东西做出了一个决定吗？模样非自然的东西，非科学的东西，是你里面的灵，是你打破了地心引力，借着你里面超自然的存在，是你向天上的神举了手，说现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你知道是你里面的一个灵那么做的吗？你自己不能那么做的。这就是它的意义，生与死的差别。如果你错了，就向神举手。如果他看过麻雀，他也看过你，肯定的。那当你在座位上，那如果你想要来到祭坛祷告，那取决于你。如果你想要留在座位上，我们要为你祷告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祷告的方式，神必垂听。那大约有十几个人举了手。那如果你渴望想要神为你行事，就在神让你信服的地方，就在同一个地方，他会除掉你的定罪，他必把你的审判担当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已经为审判付了代价。他会说，父啊，把他所有的账算在我的账上。问题解决了，让神必在你所在的地方赐给你圣灵。在你举手时，你是真诚的吗？如果是，让我们祷告。可称颂的救主，我不知道哪个晚上是我最后的一篇讲道，我想要每一篇讲道都像是我的最后一篇一样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你要说现在一切都完成了，回家吧。我祈求你保守我，我想要留下来传道，我看到福音的需要以及它带给人类的影响。但在我们美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安逸、财富、钱财等等，我们实在不能这样下去了。世界大多数人都快饿死了，我们吃得好，穿得好，我们有自己的房子、汽车，我们一样也不缺，却不知道我们是可怜、困苦、瞎眼。属灵上说的是赤身的，没有主耶稣的血。虽然我们在教会里可能有很多的会员，在邻里可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，我们可能穿得更好，吃得更好，但神呢，那个灵魂又怎么样呢？现在在这黑暗的时刻，你仍然在这里，因为你把确信放在了人的心上。留起双手，我想是有十几个，那我可能错了，可能或多或少，我不知道主啊，但你知道他们每个人。在结束的祷告中，我庄严甜美 谦卑地把他们带到你的脚前。这是作为我今晚讲道的属性，作为这信息的果子，主要把他们带给你，因为他们举了手，要我在祷告里纪念他们，他们在心里跪在十字架前，父，求你接受他们，接纳他们做你可爱的儿女，不管他们去哪里做礼拜，不管在哪儿，愿他们成为祷告的勇士，愿他们成为赢得灵魂的人，去做工，因为黑夜到了。父，求你应允，把他们接到你的看顾中，祝福他们，将他们心里最大的渴望赐给他们，愿可称颂的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，用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多少人全心的爱主耶稣？哦，这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多少人感觉好像全身被冲刷了一样，好像说刚降临，拿起他的大板刷，那刚给你全身擦洗了一遍。那请给我几个调，那时候老的救赎军的歌，何能使我脱离罪重担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，何能使我得完全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来唱。何能使我脱罪的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何能使我得完全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哦，宝血真宝贵，能洗我白如雪，没有其他泉源，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这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你喜欢那些老的赞美诗吗？哦，那现在我想要看见一件事，那你们哪个呢？所有的为了公会的信徒请举手。很好，所有新进会的请举手。有天路圣洁派的吗？请举手。拿撒勒派的请举手。神的会的请举手。长老会的请举手。有天主教的吗？请举手。那看这些不同的教会的在这里的，那么再唱一遍，什么能使长老会的信徒得完全呢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什么能使卫理公会的得完全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什么能使拿撒勒派的得完全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什么能使多少人是五旬节派的？我忘了问了。这里有多少五旬节派的请举手。那现在会众都看见了，他们说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教会，有五个五旬节派的举了手。那这就是了，我们不是宗派上的五旬节派，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长老会的，我们是卫理公会的，我们是浸信会的，是路德派的，拿撒勒派的，我们是五旬节派的，那我们是天路圣节派的，是这么所有的，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一体的。是什么做到的？是这个。何能使我脱罪的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何能使我得完全？无他只有耶稣宝血。哦，宝血真宝贵，洗我洁白如雪，没有其他泉源，无他唯有耶稣宝血。哦，这太奇妙了，对吗？这里先生，现在让我们唱在十架上。我想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，那以及所有的人互相握手说，那我们来唱在十架上。现在转过身来跟人握手，靠主十架我罪得洁净， 除我重担，安慰我伤心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除我重担，安慰我伤心，荣耀归主名。那这是守圣餐的晚上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今晚领圣餐，那我都忘了这事了，知道那位弟兄刚才提醒我，那多少人感觉非常的好，那边的是拿撒勒派的天路圣节派五旬节派进行会的，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。那我说到这里，有个进行会的和为了工会的站在讲台上，那互相握手，好好的，那做主的仆人太好了不是吗？那我们只是小孩子，那你知道孩子做事很奇怪，那他们这一分钟在争吵，下一分钟又在玩了，那我们也必须得是这样的，从你的肩上除掉争吵，走出去找更多的乐趣，跟你的布娃玩的，不管要做什么。那我们又像复兴要来到了，那我们要唱福音，传福音，有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多少人会为此祷告。哦，太好了，那来帮助我们，拿起电话，尽你所能的找一切的办法，邀请所有的孩子们来，告诉他们过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要在神的道上有一些的交通。那现在是守圣餐的时间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守圣餐。那只是一会儿，那他们把东西拿到祭坛上了，那十或十五分钟就结束了。然后我们遵守洗脚的吩咐。那位弟兄现在要读有关圣餐的经文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那请保持敬畏。